不想跟爸妈说。
哦，怎么办？我喜欢上一个神，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哦，他真的是很讨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老师说。
唉，车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是在烦呢。
哎，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范姐
共同
主持。
青少年特区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次都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范杰，
我是王哥，
是我们今天现场照例为大家邀请到一位朋友啊，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今天所要谈的话题，是不是请这位非常英俊潇洒啊，看起来又很年少的这个听众朋友不是现场的朋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哲嘉。那我从小就是生活在台湾的玫瑰堂长大的。
玫瑰堂长大的
是，
玫瑰堂是什么地方呢？
它是位于落在台北市万大路上，然后紧邻着私立光仁国小。
所以你是光仁小学的孩子？
对，但是我不是光仁宝宝。
对，我想为什么每次我们会希望这个特别来宾来介绍一下自己啊？那么有的时候他会标出他成长的地方，或者是念的学校，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透过网站的话，必须这样说，是全世界都收听得到啊，是一个在全世界广播的节目，所以我们特别把这个来宾的位置标出来呢，也许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知道说 ，OK， 台湾在哪里？是，那么今天哲嘉是王哥邀请来的朋友啊、哦。那王哥是不是可以谈谈，请哲嘉来，这位比青少年朋友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啊、哦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他来跟我们谈什么？
好，哲嘉他是学资讯工程，然后他现在电脑公司做事情，他也服完了兵役，可是他在那个高中的那个阶段的时候跟我们是很亲密的，然后以前是我们的学员，在我们的营队里头，可是他后来也帮我们很多忙，他现在都在工作了，但是他还是愿意来帮我们来带营队，他居然要请假然后愿意来开筹备会，所以他在那个热情上是让我们很感动的。那我们也想看看借着他的那个专长，跟电脑有关，跟网络有关，所以我们看可能最近青少年常常最有兴趣的网咖的问题了，那么看看从他的经验和他所知道一些专业上的背景啊，是不是给青少年有一些建议啦？用这个方出发点，我已经请到他来，很高兴他。
的确哈，就是简而言之四个字，就是年轻有为啊。那哲嘉，刚刚王哥介绍你说你是资讯工程，听起来这个科系啊是非常热门的，那老实讲我真的不晓得他到底念什么啊。那讲电脑的话可能有点基本概念，因为大家生活中都跟电脑事实上已经没办法脱离关系了。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就是说所谓的资讯工程学的是什么？好，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再慢慢来谈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网咖。
哦，其实我不是念资讯工程出来的，我本身是
电子科，
电子科
出身，然后只是说在就是在专科求学过程中有接触到电脑这一方面，程式啊或硬体，然后慢慢觉得对它很有兴趣，所以说在毕业之后，然后就是也是慢慢的到公司，就是到外面公司去实际去做过这一方面的工作，然后当兵这样。那自己是其实对电脑，不管是软硬体或是多面体方面，都是很有一个很大的兴趣。所以说目前虽然说我已经退伍回来了，但是我目前我还是继续的在求知，对，在学很多东西。
对，我想对很多的青少年朋友来讲啊，就是说能够使用电脑，或者是说因为喜欢电脑而从事相关的 工作或者是念相关的科系。我不晓得王哥你在学校里头会不会看到很多学生是因为这样子走上，就是说在电脑的世界里头啊，他们会非常的，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高手啊，不管是玩游戏也好，或者是从电脑抓资讯也好，或者是以电脑为生也好啊，就是说我们成长年纪已经根本不可能想象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现在学生是不是这个样子？
哦，电脑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是，电脑其实就是一个荧幕，然后一个 keyboard， 一个键盘。那你透过那个键盘，你在荧幕中可以创造你要的东西。那也许是一个你跟人开始有沟通哈，是可以用电脑去跟人借着文字，所以他跟人的来往你不用嘴巴，反而用手指头。可是他你会制造很多的句子，很多你的思想，然后透过那个电脑是可以呈现你的作品，或者你用画画的方式也能呈现。那这个对年轻人有个吸引力，其实是他发现这个科技可以一直无限的增长。那年轻人的那个好奇还有那个不满足在这里头其实有蛮大可以的，看他看到一个很大的前瞻，有很大的想象的空间。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现代的社会里头，某些孩子们他们跟人的互动其实不那么舒服啊，就是可能他跟人的互动以后，他觉得那个信任关系是不容易建立，或他觉得容易被伤害。可是电脑就不一样，他可以隐藏他的名字在网络里头啊，所以那个对孩子来讲，他觉得那里头是很安全，他可以把他里头尽情的发挥，所以会让孩子是喜欢这个的。那蛮多的男生，我发现他们喜欢走资讯空的一个走资讯业的原因是，我觉得他们觉得这个是他有兴趣的东西，所以当他把它变成工作的时候，他会觉得他选择这样的职业，他的工作是有愉快的感觉的啊，他不会觉得他是好像一定是为五斗米折腰，而是他所做的事情是他有兴趣的。那这个为一个男孩子选择职业来讲是蛮重要的，如果我这一辈子做这个行业，然后我的心是愉快的啊，薪水反而不见得很重要，但是反而他这个工作的过程让他自己是很有成就感，很被肯定，那假以时他就变成在这方面的专业啊，所以越来越多的孩子们是选择走资讯这方面。
那哲佳呢，你自己就投身在这个工作里头啊，你的经验又是什么？或是你的想法，像刚刚王哥提出来这么多一些他观察到的一些原因哦，你觉得也是这样吗？
对啊，我之前也是说对于资讯这方面就是很大的兴趣，那就是所以才投身于这一行的。当然啦，也有点赌气的那个成分存在，因为就是从我买了第一台电脑开始，因为那时候刚买电脑，然后什么都不懂。然后别人来修也是傻傻的付人家钱，所以说那就是因为就什么东西都没修好，所以说我从那时候就赌气开始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学好学会，对，然后就慢慢的接触到资讯这一行，然后让我自己有很大的兴趣。
对，我们听到的好像都是比较正面的啊，一些状况你有兴趣，不管你是赌气也好但至少就是说这个你发展出来自己的兴趣专长现在成为你的职业。不过我们如果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或从实际生活看到的，电脑对人类有很大的帮助，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它也好像带来很多的问题。
没错。
好，对啊，我就不晓得说你说像前一阵子我们台湾有个青少年，他代表好像到韩国去打这个电脑游戏，是不是？那个叫线上游戏还是什么？
对，
我不是很懂哈，你可以知道我的电脑在这方面是很差的。然后他得到了冠军，然后这个消息成为全台湾非常瞩目的一个消息啊，他甚至成为一个焦点人物。但是搞了半天，这个孩子他是离开学校的，对不对？他就是对他应该在学校里头念书的，但是他竟然离开了学校，可是他在另外一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就是他在电脑上的表现。因为我们知道韩国最近这几年一直在鼓励这个年轻人投入这个，是不是叫电脑行业，还是有一个专门的行业？结果他们是你有成就的话，你就可以不要去当兵，对不对？因为刚刚哲佳还是听到你是退伍之后然后开始你的工作这样子。
韩国那边我是不清楚，但是在台湾的话倒是没有这个行业啦。但是 在台湾的话，这个行业指的是就是软体公司，就是专门写一些游戏软体的一些公司，但他们里面有所谓的那种算是有点类似在做测试方面的啦，就是测试这个游戏的可玩性，然后游戏的一些它剧情的发展，一些程式那个有没有一些就是一个专业名词叫 debug 的地方啦，就是有没有说有冲突的地方。那在台湾是以这个，那像刚范姐讲的那一个那个中辍生，对，那其实这个新闻我有看过，因为其实他也是在网咖里面哈，也是怎么讲，投资在很多了啦，投资很多下去了啦，对啊，才会有这种成绩。但是我觉得网咖这个地方哈，可以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但是它也可以算是一个一个罪恶的根源呐、
啊。这么严重？
因为其实这要有时候要看人，因为网咖其实我们进去嘛，就是大家三五好友嘛，大家在里面聊天呐、啊，或者是玩线上游戏，大家可以就是促进一下彼此的那个友情情，但是它也却成为一个犯罪的地方。如果说像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新闻，他说那个新闻就是说一个网咖老板，然后协同几个朋友，就是在里面就是对那个青少年好，就是有那种就是用好像猥亵的那种行为啦。但是这个最后那几个也是好像也有被判罚了，对，那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我觉得网咖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但是它也是一个罪恶的一个温床。
这个地方稍微再讲一下我大概了解的状况。像如果你进一个网咖，它其实是很舒服的一个地方，为一个学生他进去，他会有个他有一个有一点隐秘的一个空间为他。然后呢，他在进去是他的世界，但是你如果真的进去了网咖，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烟味是弥漫的。然后可是呢，在里头的孩子呢，可能是12岁、15岁啊，是很年轻的孩子。然后他们是要付费才能够待在那里头，所以那当那个小孩如果上网变成瘾了以后，成瘾了以后，他的那个经济上的来源就是一个问题，因为他的父母亲不可能让他每天都去啊，所以当他的经济上有困难的时候，但他又有瘾非玩不可的时候，那这个就产生一些社会上的问题。他怎么样有经济来源去满足他的这个上网的这个欲望，然后那个空间里头又有他的朋友，都是三五好友一起去啊，所以你如果大家都去你没去就好像很逊啊，那个是有一些这个我想影响了青少年蛮大的一个部分。
对，我知道网咖哈，在这个大陆地区就是叫做网吧哈，意思是相同的，但是我不晓得就是说在这个基本上空间上的设计是不是一样。我是去过一次好像是台北最大的叫战略高手
啊，对，没错，
它真的是一个我不晓得到底有多少平大啊，但是非常壮观，
有点算是复合式的，
复合
式，因为它不只是一个网咖，它也可以算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办公室，它里面就是我们一些办公室一些应该有一些传真机啊，或者是私人电话什么，它那个里面都有，它那个算是一个集团吧，对，应该算是一个集团。
对，这个让我想起一件事情是，其实可能在当初网咖或网吧他们设立的时候，他是从高科技的角度去设立这个行业。那我曾经听过一次那个台湾上次那个那里风灾之后，在台北的中华东的居然都淹水了，所以有一家的老板呢，他的办公室没办法工作，他去租了一个网咖来做办公室，就是网咖设备通通有，传真机啊、影音机啊，都全部都应用齐全。那反而是因为我觉得是使用的时候，使用的人使用的不好的时候，即便是个很棒的东西，它就可能变质了。
没错，我们刚刚这样谈啊，真的是谈出好多所谓的比较正面跟比较负面的一些状况啊。其实一部电脑，你看它就是一个机器，像刚刚王哥说的，它是一个 keyboard， 一个荧幕，还有一个它不能叫黑盒子，但是一个主机，就这样子一个三个物体的组合，然后你再连线， 它就跟全世界通通有关系，真的非常有意思啊。那我们现在渐渐提到的这个网咖或网吧，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又发展出来一种以电脑为主体的一种行业啊。那么很好玩的是，哲嘉的观察是，它可以因为孩子们在里头啊，然后再让业者他本身如果是所谓的不孝业者的话，就变成犯罪的一个温床。好，但是呢，王哥提到的这个例子是电脑公司在遇到天灾的时候，他把整个办公室移到网咖，他又变成可以工作的一个环境啊、哦。所以真的是怎么使用是他的关键。不过我想对年轻的孩子来讲，他进到网咖，我想这个问题可能要先问一下王哥哈、哦，就是说他会沉迷，甚至你提到的上瘾啊、哦，这个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现象呢？
好，我讲上瘾的一个状况是，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开始看到可以 ADSL 无线上网，就是
宽频上网，
对，宽频上网就是他所谓无线就24小时你几乎就跟不用付费了、啊
嗯、
那有一个大学生他就他们家就装了这个，然后那个大学生就三天三夜在他家里的电脑前面，他打完了累了就是睡觉，起来以后就是
继续
24小时。那个后果呢，是他的，因为他长期的坐，然后吃也是很随便的吃，吃泡面啊或什么。那因为长期的坐，虽然三天三夜之后他就进医院了。那原因是痔疮的问题。
哦，坐太久了，没有活动。
那他那个上瘾的那个为青少年来讲，很多声光的那个效果，透过那个电脑出来，其实非常震撼吸引人的。他可能玩一个RPG 的游戏，那它有很多的空间是可以发挥的，可能有魔法啊，可能有什么，然后不断的那个修炼啊，或者可以换上什么样的，就什么宝物啦，还是工具哈、啊，那个武器啊，然后它的那个声光段，你甚至觉得是一个很几乎有的那个感觉，那个有的 game 的感觉，你就像是电影那样的效果，
情节
是很立体的，然后是很吸引人的，这、就是一个。那但是呢，为青少年来讲就是。他在网络世界里头，他觉得有无限的想象的空间，那个是吸引他的。然后他有无限的，那个他的不满足感一直往上，所以不满足他过了一关，他还想再过第二关，他有第一关的成就感是满足的，但他马上就想我要破这个游戏，我要一直玩下去。所以有人当有个新的游戏出来，人就会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那这有点像是以前还没有电脑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有的人就一直看，一直看，看到没有节目，看到节目收播。那现在出现状况，当节目24小时播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可能做到天亮，他都
不只是24小时，可能又加另外一个24小时哦。
对，
不停的在，就是只有我跟电脑，
yeah.
没有其他。
那他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有的孩子他在家里他跟父母亲关系是不好的，可是他在电脑里头，他可以把他的情绪，把什么借着电脑发现，可能是玩一个游戏啊。当他在玩的游戏杀到一个怪物的时候，他心里可能想的是他的老板啊，或他的什么什么、啊，所以那个其实是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头，但是是很个人化的满足了他的想法，然后或者是他的情绪在这个游戏里头，在这个空间里头有发泄，那这个发泄就会助长他跟这个的依赖关系，跟电脑的依赖关系，然后当久了就变成习惯啊。如果你这样过一个礼拜以后，他自然就变成习惯。这个时候，很多孩子他回家第一件事就进门。进他房间，关门上网。那如果他上的网有一点问题，他可能要锁他房间的门。那他跟父母亲的那个来往就隔绝了，因为吃饭他可能要求父母亲会把他送进来，你就看到那这个对一个家庭的结构来讲，其实如果父母亲没有处理好这个状况是不太好的。
哲嘉，你比较年轻一点哦，然后你又从事相关的行业，在你周遭有这样子的人吗？就是说跟电脑的关系已经到了一种上瘾的地步啊、哦！我们说以前是酗酒吸毒，因为任何一种习惯好了，它成为一个瘾啊、哦，那是很难破除的。那在你生活周遭的话，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形，或是知道这样的状况？
上瘾的话，倒还没有了，但是算是已经说电脑已经成为我本身的一部分了啦，好像没有它，
你缺手缺脚，
好像少了一个什么东西似的，对啊。
所以或者是说，因为我想我们三个人啊，这样听起来好像都算是比较，我们会使用电脑，但是没有那么依赖。 啊，比较可能比较不能够实际的去了解为什么有的人他会这么样的去投入。不过刚刚王哥提到一些状况，我觉得倒是很值得我们来讨论啊。对于青少年来讲，如果他在这样子的年纪里头，他就开始跟现实的世界，因为完全沉迷在电脑里头虚幻世界里头，这样子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跟后果啊？他的成长过程里头如果都没有一些现实的东西的话，全部都是虚幻的，这种存在到底是不是存在
啊？首先我稍微补充一点，就是啊，我们刚才讲了很多，整个听起来网咖是一个负面啊。那可是我因为对青少年讲，其实你上网你上网你玩 game 我觉得是 OK 的啊，当你有抒发情绪的是 OK 的，但就是你的时间上的调配，你一天24个小时，你一定要睡得好，你一定要吃得好，然后你网咖你上网玩 game 才玩得愉快就可以了。你不要因为上了网结果影响了你的吃饭，影响你的睡眠，影响你跟人互动的关系啊。所以跟人互动关系就是人跟人相处，就是人面对面的，你有没有跟他谈话的能力啊？会不会看到他情绪有变化啊？我会这样提，就是我不否定这个电脑这个世界啊，我觉得它是对人是有帮的，它是个工具。那么只是我们特别看很多的青少年，他在不懂或者好奇的状况下，像有的人可能在网络里头，他是个虚拟的啊，所以青少年会用他可能很喜欢的某一个名字做代号，也许他喜欢那个星际大战，所以他的名字可能就叫 Skywalker 啊，我们讲天行者。那他在网络是可以满足你这方面的，但同样的，有很多人你在网络上交到的朋友呢，他们也是虚拟，就是他用他不同的名字啊，甚至于一个男生可以用女生的名字跟你来往，所以在网络世界其实是，我愿意真的在讲，会听他讲，其实是一个很不见得是非常安全，反而是很虚拟，然后不真实的环境。可是在那个不真实的过程，有的人又容易把自己的情绪发，或者讲宣泄出来啊。所以有的人会把他的情绪啊，他发生的事情在那个网络世界写出来，因为他认为我不是讲我是用另外一个名字啊。可是那个发泄目的是达到，但是无形中你也把你自己是开放在那个虚拟的网络这个世界里头。那你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人，有心的人会跟你接触啊。好比说，假设一个17岁的女孩子，她在网咖里，她可能写信交友。那可能来找他的是一个40岁的男生，或者什么。那我觉得那个对青少年来讲，他有某一个程度上的，我觉得是暴露在一个危险的环境。如果你没有适当的处理，好好的用它的话，那像某一些中学有一些反应啊，某一些那个在台北的中学的学校发现，我们发现报纸上所看到社会新闻的那个现象啊，因为网络啊什么。在学校是发生的，啊，那这些学生他不是中辍啊，就是每天上课的学生。可是当他们处理到一个问题，他被可能被别人迫害或被人挟持，像刚才讲曾经还有网咖老板会猥亵那个青少年，是真的发生的啊。那这些小孩他面对的问，就是我愿意讲，就是如果你碰到这个状况怎么办啊？青少年，你碰到这个状况，真的去找专业的人，你去找专业的辅导老师，你到辅导室去。有的事情你不好意思跟父母亲讲啊，其实你跟父母亲讲，父母亲如果不是学辅导的，也不见得帮得了你的忙啊。但是需要去找专业的人去处理你的问题，因为可能你处理的好，他可能是帮助你成长的，你可能会更好的运用它。这是一个，我看现在台湾的状况是这样，不知道其他的国家是什么。
那哲嘉的了解呢？
差不多都跟王哥一样了。
嗯。
其实多半，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他跟他女朋友交往了蛮久，8年了，结果中间突然了一个小插曲，他女朋友就是因为迷恋上网，然后就是有点要跟他分手了，就那一段我那个朋友就是要死不活的，
失恋真的是很痛苦的，
对啊，那真的要死不活的，
是
后来那个他，我那个朋友女朋友后来也是，就是那种一语惊醒梦中人啊，那种感觉，就是突然就是好像醒过来的样子。对，所以说这种东西很难讲啊。
他这个有一个很有趣啊，你会发现有些已经结了婚的人，那他们婚姻中有个第三者，那个第三者叫网络。
讲到这个，我在当兵的时候
又有故事了。
我在当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营长，对，他已经结过婚了，那然后因为他常常在部队嘛，不在家，所以他就买一台电脑给他老婆用，然后想说只是说他老婆，让他老婆是偶尔上上网或是怎样，就没想到他老婆沉迷上那个聊天室，对，然后最后搞到这我们是在那个部队里面，就是一些听到一些风声，就是说他们那个关系会就是有一点要破裂的。
这个很有意思啊，我记得以前我们会认为说，这当然是属于美国生活的例子，因为美国人很爱看球赛嘛，哈，足球、篮球或是棒球，跟着每个季节来走的。那么他们常说美国人女人是那个棒球寡妇，啊，因为一有球赛的时候，男人就是端着一大堆的零食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的，一面吃零食一面看着球赛的进行。所以呢，太太跟他讲什么完全不知道，但是现在感觉上是那个球赛可能渐渐被这个叫做电脑的所取代了啊。所以我们印象中的所谓的第三者，好像已经不是人了，男人、女人，好像是一个，这应该怎么讲？所以这个电脑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定位？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你可以叫他虚拟人物啊，
虚拟的情人吗？或者虚拟的伴侣？
他有一点有趣的状况，其实应该怎么讲？比如说我们刚才讲那个。电脑变成一个第三者，然后你看到是一个发生在一个像刚才人家讲的那个例子啊，是一个成熟的结了婚的一个女人的身上，你就看到其实如果我们在成长的过程，有某一个部分是被压抑的时候，那压抑久了，它总有一天是你必须要去弥补你所欠缺的那个部分，就是你可能在你中学的时候，在你大学的时候，你没有满足你交很多朋友的那个欲望。你是被限制，或者你很早就结婚了或什么，而当你然后你的生活呢又像刚才讲的那个像那个球赛的那样太太，就是他第三者可能就是那个球赛，然后你当你的生活发现你最亲密的人是开始疏远你的，你亲密的人好像把球赛看得比你重要的时候，所以有很多的否定，那这个时候借着网络呢，是好像很多人完全不认识，完全没有见过面，可他讲出来的话是很美的，很甜言蜜语的，
是你想听到
的，对，是吸引你的，然后每个人其实都是这么空虚的在那个网络里头去来往，然后每个人又觉得好像我很安全，可是这个好像很安全确实蛮危险的一个状态，我们却不自觉的掉进去，
虚拟的安全的其实又危险的，这个听起来其实又好像很空幻啊，但是又很实际的例子呢，我想现在真的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四周，而且可能是每天24小时的在发生，那这个话题的确很有意思啊，而且我觉得我们哲嘉带给了我们很多新的这种想法，好像只请他来上一次节目是有点可惜的。
啊，我们可以再去。
好，所以呢，我们是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您今天再度收听青少年特区，我们谈的是电脑、人生还有网络啊。这个话题我们继续在下次的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范姐、
网哥、
哲嘉
跟大家说再见，
拜
拜。
Bye
bye bye bye，
小姐姐不要钻，挫折来到却一掌，凄凉的心是良药，希望总是在转角。